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0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国军方指责美国针对一艘核动力潜艇10月初撞上不明物体的事件不负责任、遮遮掩掩，并且要求美方作出澄清。美军太平洋舰队10月7号说，海军康涅狄格号核动力潜艇10月2号在印太地区国际水域潜航的时候撞上一个物体，但是未有人员受到危及生命的伤害。聲明說這艘核潛艇保持住安全和穩定的狀態，潛艇的核推進裝置和空間未受影響，仍然可以全面運行。美國海軍的聲明還說，對潛艇其餘部分的損害程度仍然在評估之中。美國海軍未有提出援助的要求，對這次事件是將予以調查。除此之外，五角大樓和軍方都未有對這個事件多加評論，說事件仍然在調查當中。路透社曾經引述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美國官員說，這次事件發生在南中海的國際水域，5到15人是受到了輕傷，比如瘀傷和撕裂傷，有兩個人的傷勢被列為中度。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星期二发表的一份声明，似乎印证了事故地点在南中国海的讲法。他说，美国军方这次刻意拖延和隐瞒了事故的详情，说这种缺乏透明度的做法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国和南海周边国家是质疑事件的真相和美方的意图。谭克飞还借机是批评美军在南中海实施的航行自由行动。他说，长期以来美军打着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旗号，频繁派航母、战略轰炸机、核潜艇等先进武器平台在南海炫耀实力，兴风作浪，严重威胁地区国家安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这亦都是这次事件的根源所在、危害所在。美国一些防务观察人士猜测，能够长时间在水下低噪音航行的海军康涅狄格号核动力潜艇，当时可能在距离中国不远的南中国海国际海域搜集中国军队的情报，并且因为舰上人员可能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是导致潜艇撞上一个物体。不过目前这个只是猜测，而五角大楼和军方可能最终不会将调查结果的详情公布于世。平壤当局话，星期二试射导弹是一款采用了多项制导技术的新型潜射弹道导弹。华盛顿谴责了北韩的最新导弹发射，话此举违反了多项联合国决议。官方的朝中社星期三发布消息说，在几位高层官员的指导下，国防科学院19号再次成功发射了潜射弹道导弹，还说试射的新型导弹采用侧面机动和滑翔跳跃机动等制导新技术，将为海军的水下作战能力作出重大贡献。南韩军方星期二说，平壤当日上午约是10点从港口城市新浦附近发射了一枚潜射弹道导弹。北韩军方在新浦是停泊潜艇，并且设有试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装备。分析人士说，从朝中社公布的图片可以看到，北韩最新试射的潜射弹道导弹比2016年首次潜射的弹道导弹体积更小，使得军方可以在一艘潜艇上部署更多的弹道导弹，同时加快了将潜射弹道导弹潜艇是投入作战的步伐。在华盛顿，白宫发言人沙奇敦促北韩克制自己，不要进行更多的挑衅。美国与北韩就核武器问题展开外交谈判的大门仍然是敞开的。美国的北韩问题特使金盛与南韩和日本的北韩问题特别代表星期二在华盛顿就北韩问题举行会晤。金盛强调美国谴责北韩星期二发射弹道导弹，说平壤此举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多项的决议。金盛重申美国对北韩无敌意，并且愿意无条件随时地与平壤恢复谈判，但又说他们有责任履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北韩问题的制裁决议。南韩外长郑义溶星期三说，如果北韩返回谈判桌，美国应该考虑放松对平壤的制裁。美国和英国打算星期三在安理会提出有关北韩潜射弹道导弹的问题。台湾商会星期二说，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和一个商业代表团将在10月23号至27号访问布拉格，这个是这个欧盟成员国与台湾关系升温的最新迹象。上个月，台湾外交部宣布一名高级部长将会率领一个投资代表团访问中欧和东欧三国，对这些国家提供新的新冠疫苗和其他支持表示感谢。除了访问捷克共和国之外，这支台湾代表团计划访问捷克邻国斯洛伐克和立陶宛。 捷克台灣商會說，在10月23日至26日負責台灣產業發展政策的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龚明鑫將會率領代表團參加一系列的聚焦高科技合作的會議。外長吳超士將在10月27日抵達，一次訪問有可能觸發北京方面作出的反應。捷克共和國參議院議長米洛什維斯特奇爾2020年9月訪問台灣就曾經引起了北京的憤怒反應，中國聲稱對實行民主制的台灣擁有主權。捷克總統澤曼推動傾向北京的外交政策，台灣代表團的到訪離澤曼的政策又偏離了一步。美國奧委會負責人說，中國人權議題是各國政府應該主導的辯論的議題，委員會重點確保美國運動選手在北京冬奧會進行安全和公平的比賽。美國國家奧林匹克委員會首席執行官赫希蘭德星期一拒絕捲入有關中國人權紀錄的辯論，後者在北京明年冬奧會前引發了抗議。赫希蘭德在美國國家隊的媒體視頻高峰會議上強調說，抵制奧運會最終傷害的是運動員，對東道國的問題產生的影響是很小。他說他們堅信包括他們政府在內的各國的政府以及各自的外交團隊和專家應該主導國際關係的討論，他們的重點是確保運動員能夠得到一個安全、公平和可以享受的競爭環境，他們相信這個是他們將要面對的議題。活動人士根據中國對待維吾爾穆斯林問題和其他人權關注，敦促國際奧委會將2月4日至20日舉辦的冬奧會是移出中國，中國就否認侵犯人權。美国通讯官员要求将中国大疆公司生产的无人机列入美国通讯领域的管制清单。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共和党籍专员卡尔星期二说，他希望委员会开始对中国大疆创新科技公司采取新的限制措施。大疆创新科技是世界上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商。卡尔说，联邦通讯委员会应该采取措施将大疆创新科技列入委员会的管制清单，禁止使用电信普遍服务基金的资金购买他们的设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种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无惧冷嘲热讽，两名目前在美国流亡的香港青年张浩洋以及梁继平说会誓言推动全美持续关注香港问题。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会议员是继续推动为香港和新疆的受迫害者提供政治庇护的申请。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台湾杀人案受害人的妈妈批评香港当局的官员以及议员拒绝会面，却促请当局无忘初心，特事特办。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引发了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的台湾杀人案，嫌疑犯陈同佳潜逃返回香港之后，因为洗黑钱等的罪名刑满出狱接近已经两年，但仍然未兑现就涉嫌杀害他女朋友潘晓颖到台湾投案。死者潘晓颖的妈妈日前就公开邀请陈同佳以及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香港的政党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李慧琼和周浩鼎等人星期三在香港政府总部外公开对质，不过所有获邀的人都没有到场现身。潘晓颖的妈妈就批评获邀的人士其心不正，不敢见他。 他又表示，陈同佳只是就洗黑钱的罪名服刑，未就涉嫌杀人的罪行服刑。他形容香港已经成为逃犯天堂，又呼吁香港当局无忘初心，特事特办，考虑在香港审讯等等的方案。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现年22岁的香港青年陈同佳，2018年初涉嫌在台北一间旅馆杀害女友潘晓颖之后，攞走潘晓颖的手机和提款卡等财物，潜逃回香港。由于台港两地没有司法互助和移交逃犯等的安排，案件触发港府2019年初修订逃犯条例，后来更加引发长达超过半年的反修例运动激烈街头示威。陈同佳返香港之后，因为盗用潘晓颖的信用卡等财物，被警方拘捕，警戒之下承认在台湾杀人，但是因为香港没有刑事司法管辖权处理他在台湾涉嫌干犯的杀人案，香港高等法院2019年4月判处陈同佳洗黑钱等四项罪名成立，入狱29个月，并且在同年10月23号刑满出狱。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陪同陈同佳出狱。陈同佳透过传媒镜头向死者潘晓颖家属鞠躬道歉，并且表示愿意就涉嫌杀害女友潘晓颖到台湾自首。陈同佳出狱至今接近两年，但是仍然未兑现到台湾投案的承诺。死者潘晓颖母亲潘妈妈日前透过网台发放录音，邀请陈同佳和他的父母、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协助陈同佳的管浩明牧师和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李慧琼和周浩鼎等人，星期三朝头早在香港政府总部外会面公开对质，不过所有获邀人士都没有到场。潘妈妈对大批在场采访的传媒发言表示，今日的题目是人在做天在看，她批评所有获邀人士其心不正，不敢见她。
今日的题目就是人在做天在看，今日我所邀请的所有人是没有个够胆出来面对我的，其实我都预咗了，其心不正的人梗是不会敢见我啦。今日他哋要一起俾香港人在面前出丑多一次，就由香港人雪亮的眼睛嚟到批判他哋。
对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日前接受传媒访问表示，陈同佳已经在香港就所犯的罪行服刑完毕，认为保安局在今次事件冇角色。潘妈妈回应邓炳强表示，陈同佳只是就偷窃潘晓颖的财物在香港完成洗黑钱等罪名的刑期，但是未就涉嫌杀人的严重罪行服刑，他形容香港成为逃犯天堂。
但是他未就杀人罪这个这么重罪来到是受把，他现在就可以跟其他犯人一样被判罪出狱后就可以做更新，做一个普通的人。陈同佳自己已经公开承认杀了我女晓颖，而且还是他很深思熟虑地去怎样去毁尸灭迹，回到香港没事发生，当如常地生活，加床拆装。但是特区政府认为这个重犯，随时再会杀人的陈同佳可以被他通街走，不重要所有香港人的性命危害社会的安宁，香港已经成功被成为一个逃犯的天堂。
2019年2月，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李慧琼和周浩鼎曾经陪同潘妈妈召开记者会，要求当局修订逃犯条例，将陈同佳引渡到台湾受审。他们星期三都没有应邀同潘妈妈会面。潘妈妈批评两个人两年前花言巧语承诺一定可以帮他，现在就人间蒸发，连电话都不回复。
我只是一个阿妈，不懂得什么叫做政治。我个女突然被人谋杀了，当时六神无主， 被你花言巧语呃我话一定会帮到我，我哋话好有办法，你哋话好有办法，但系最后你哋究竟帮咗我啲乜嘢？我想知道，连电话都唔复过。陈同佳出狱后，所有嘢都卸俾咗管木，之后就人间蒸发咗。李伟琼，你唔系氹我话一定会帮到我嘅咩？去做嘢啦，唔该你。同埋周浩鼎，你做人真系一啲都唔顶天立地啊！我夹话紧系你啊！
潘妈妈表示，李慧琼同埋周浩鼎2019年2月召开记者会之前一日，话俾佢听有一条条例草案可以帮到佢个女，令到佢以为好有希望。后来面对太多声音反对修订逃犯条例，佢亦都曾经向周浩鼎表示担心修例未能够处理陈同佳案，但系港府当时对修例嘅态度十分强硬，周浩鼎同埋李慧琼只系叮嘱佢唔好出嚟发言。潘妈妈形容两个人的做法毁掉整个民建联的公信力。
我一开始就不断跟周浩鼎讲担心陈同佳案是做不到的，但是当时政府的态度是十分之强硬，这两个人要我千祈不要出来出声，等他们两个帮阿女讨回公道就得了。他们是代表民建联应承帮我的，覺得他們真的毀了整個民建聯的公信力，真是所謂敗壞家聲。
潘媽媽回應傳媒提問表示，她只是一個普通的媽媽，不是一個政治人物，她覺得很不幸。為什麼她的女兒被殺的案件會牽涉到政治？他呼吁香港当局无忘初心，特事特办，考虑在香港审讯等的方案。
台湾讲了可以将证据可以送回去来香港，由香港人自己审理。我已经多次写信给各负责的单位的政府官员，他们一啲都不复，一是就说回信只是什么台湾政治操弄他们出香港人的粮，应该做回他们的责任，一是在香港审理陈同佳，一是送上去飞机去台湾投案。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星期三下午在立法会会见传媒，他两度被问及为什么不应约和潘妈妈会面，他都没有回应，只是批评台湾当局政治操弄，不容许陈同佳赴台自首。
首先我对潘妈妈表示是非常同情，就是其实陈同佳是据我理解他自己是很希望就能够去台湾为自己所做出的行为是负上责任。因为整件事就是台湾这个是中国台湾当局是不愿意是给他去回去，是基于一个是政治的操弄的原因，是不容易给他，是不容许他回去。其实整件事在台湾发生，所有的證據都是在台灣找到，只要他容許陳同佳回去就可以解決整件事情。
鄧炳強發言的時候一再以中國台灣當局稱呼台灣，他又表示就算做任何政治操控都不能夠改變台灣是屬於中國一部分的事實。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你就算做任何的政治操控都不能够改变台湾是属于中国一部分这个事实的。所以我希望中国台湾当局摒弃这些政治操弄，是拿回这个人性，拿回公义，容许陈同佳是回去是就着自己的行为是去付出责任。我也很希望潘妈妈和我们一起和全香港市民一起，是希望中国台湾当局拿回出你的勇气，拿回出你的人性，是容许陈同佳为他自己做的事情去付出责任。陈同佳去了之后，我相信我们是透过警务协作就一定是可以是跟中国台湾当局是提供一些协助。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李慧琼和周浩鼎两年前高调协助潘妈妈，两年后就不闻不问，他认为这个是香港左派阵营的作风。
香港的左派阵营往往都是这样的， 抽完水之後發覺抽錯火水咧，就即刻縮沙，然之後當唔關自己事。今次阿潘太事實上係咁啦，佢最初揾周浩鼎啊、李慧瓊嗰啲高調出嚟，呀，甚至用佢作為呢個支持反修例嗰、那個支持修例嘅一個理據。咁而家咧就冇人夠膽鬥佢啦，唔理佢，直接唔理佢啊！
钟建华表示，陈同佳声称愿意就涉嫌杀害潘晓颖赴台投案，不过台湾当局不能够俾陈同佳买张机票就上机投案，因为咁样不符合国际惯例。钟建华又表示，在2019年6月初爆发反修例运动之前，台湾陆委会已经多次向港府发信，提出给陈同佳赴台投案的建议，但是当时港府并没有回应。
我所知就是说大概明白特区政府的处境，他们愿意作出配合，只要任何方法符合国际的惯例的话，他们都愿意配合，即是暗示就包括了你去到個飛機個橋口位正式交俾佢，但總之雙方政府就有個協調。咁但係呢樣嘢當然不容於北京啦，不容於特區政府啦。事實上台灣試過咁樣送翻台灣翻嚟嘅喎，好啦，特區政府完全唔理，即係台灣即係陸委會啊，邱垂正佢哋嗰封信啊，唔止一封喎，據我所知啊。咁之後又整咗條例出嚟，仲賴落呢個個案度。咁而家咧終於搞出個大頭髮。咁而家即係件事都搞到咁嘅地步啦，咁啊潘太自然就已經係用完即棄啦，係嘛？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兩黨議員目前正在積極推動立法，尋求為受到迫害威脅的香港居民以及面臨人權侵犯危機的新疆維吾爾族群體提供庇護途徑。多名國會議員還呼籲拜登政府要採取更多的措施，鬆綁難民制度的限制，協助面臨中國壓迫的香港人和維吾爾人。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駐國會記者李日華的採訪報導。
10月19日星期二，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召开听证会，讨论如何为香港以及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穆斯林等面临北京压迫的人提供人道庇护。委员会主席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在听证会上表示，我们是需要无法控制中国政府的行为，但是我们有力量去保护那些来到我们国家的被压迫者。他还说，在国际公认的人权被严重侵犯的情况底下，我们是需要采取确实的步骤保护那些受到威权政府侵害的人。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马林诺夫斯基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政府为香港居民提供移民、庇护以及难民等协助，不单止是出于人道的考虑，同时具有战略地缘政治利益。他和共和党人金新格共同推出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为已经在美国生活的香港人提供临时的保护身份。法案还包含了一项条款，将每年为具备高技能的香港人提供5000个签证，吸引这些人到美国是定居。马林诺夫斯基在听证会上表示，我们的目标是透过利用这些高技能签证向中国政府发出一个信号，这个就是如果你摧毁香港人民的自由，你的损失就会变成是我们的收获。他还继续说，你将会失去香港最好的、最优秀的人才，那些人是香港繁荣以及成功的秘诀，现时他们被你们是最大的对手美国夺走。马林诺夫斯基指出，利用机会广纳香港人才的国家越来越多，加拿大、英国、澳洲以及是等国家都分别是提出相关移民政策，为受到威胁以及希望离开香港的人提供帮助。自北京强行推动港版国安法之后的一年以来，各界对香港自治现况以及前景感到忧心忡忡。香港当局利用国安法对泛民团体不断加剧的镇压，已经迫使到多达30多个民间以及公民团体自行解散，近百位主要民主派人士被调查、拘捕、起诉或者是判刑。今年8月，拥有95000多名会员的香港最大的工会 在民主运动当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专业教师工会被解散。随后民阵即公盟亦都在重压之下自行解散。外界预计香港记者协会、香港大律师工会等支持民主派的团体亦都将会是香港政府的目标。现时基本上所有香港政府领袖都已经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或者是基于被监禁、被打压的恐惧而不会去挑战中国共产党。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现时可以很合理地说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接管已经是几近完成。麦克尼在听证会上面直言，北京当局持续践踏给予香港人民自治以及政治权利的承诺，香港未来局势不容乐观。麦克尼表示，事实上本委员会的政治犯数据库现时亦都包括了香港被拘捕的人士，这个是过去委员会从来未有过的。目前在国会正在审议三项法案，将会为香港人以及新疆维吾尔人提供庇护，分别为香港安全法、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以及是维吾尔人权保护法。上述法案当中，香港安全法以及是维吾尔人保护法将会受到北京政府打压迫害威胁的香港人和维吾尔人列为是第二类优先难民身份，使到他能够在香港或者其他的国家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请。不过这些法案在推出后已经在国自院会是卡了多个月，迟迟未能出现重大的进展。参议院方面试图将香港安全讲法有关条文纳入今年六月通过参议院的大型综合抗中法案，亦即是美国创新与竞争法，但是最后失败。众议院方面今年较早前亦都将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当中为香港人提供庇护资格的内容包含进入众议院版本的中国法案英法，但是法案仍然在等候院会是排程表决。由两党议员共同推出的维吾尔人权保护法获得国会的高度关注，不过今年五月推出至今仲系未有出现任何嘅进展。嚟自马萨诸塞州嘅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科文响星期二嘅听证会上边表示：，我哋国会响呢度嘅动作实在系太慢。佢话：我哋系需要采取更多嘅行动，行政当局亦都要做更多。今年八月初，拜登总统签署咗一项备忘录，指示国务院以及国土安全部给予在美国的香港人为期18个月的延期撤离，他们可以暂时居住在美国并且在美国工作。不过拜登政府所公布的延期撤离只能够被视为是短期暂缓方案，国会方面普遍认为香港的问题以及是新疆维吾尔穆斯林所面临的人权危机无法在短期获得解决。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埃洛斯星期二在听证会上面表示，目前美国政府能够以三种的方式希望移居美国的香港人以及新疆维吾尔人提供协助，临时保护身份、人道主义假释以及第二类优先难民身份。埃洛斯表示，上述三种方式最适合的是最后一项。第二类优先难民身份主要原因为临时保护身份通常来自行政部门以命令方式颁布而非由国会通过，但仅能够是作为短期的方案，无法解决长期的问题。人道主义解释一般是用于紧急状态，而且是以需个案方式来讨论，因此不能够普遍应用在难民申请程序。艾洛斯指出，第二类优先顺序能够长久解决香港及新疆维吾尔人寻求移居美国的障碍，因为申请人即使是在第三国亦都能够提出申请，意味着他们是无需冒险赴位于是中国境内的美国使领馆递交申请。艾洛斯认为，为第二类优先难民身份是一个更好的选项，他其实能够是想到这一道来的人提供永久解决的方案。听证会上面有议员提到，白宫亦都能够通过签署行政命令的指定第二类优先难民身份的方式加速处理希望逃离北京当局打入到美国来的香港人以及新疆维吾尔人。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呼吁两党成员共同致函拜登政府，比照解决阿富汗赴美难民的申请程序，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为香港人和维吾尔人提供协助。 史密斯在议会上面表示，或者我们可以以联名信的方式要求行政部门这样做，提供第二类优先难民身份是给香港以及是维吾尔人。星期二的听证会上面，另外一个焦点就是麦克利和行政部门的讨论都是有关国际奥委会施压要求延期一年举办冬季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已经清楚地表示他们不接受那些的提议，这个意味着我们是必须要考虑所有可能的办法，美国可以避免让奥运会为他们可怕的恐怖的暴行道上一层是亮金。经常在中国人权问题上面大力发声的麦戈文议员在听证会上面还提到，国会亦都喺度关注其他国家将呢啲嘅逃离北京政府打压嘅人系遣返回中国嘅情况。佢话：我哋听到好多响中亚、东南亚以及土耳其嘅维吾尔人面临住被遣返威胁嘅经历，好多离开香港嘅人仍然担心政府可能会骚扰佢哋留响屋企嘅人，更加唔好讲嗰啲响香港人担心响国安法之下佢哋可能会被监禁。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面对冷嘲热讽被亲中网民留言称为尿壶的流亡在美港人张坤阳和梁继平，不单止没有为此流露丝毫的怒意，在他们首次的脸书联合直播互动当中，还大谈最近加入香港民主委员会，亦即是 HKDC 之后所肩负的使命，希望推动每一名在美国的香港人深入社区讲解香港的危难，让救助香港人的议题在美国社会当中持续发酵，受到社会关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虎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和消费国，将近有六成的电厂都是靠煤炭发电。为了缓解从九月中开始的极端缺电难题，中国政府三令五申，各个煤矿全力提高产量，同时以放宽电价浮动上限来刺激电厂的发电积极性。但中国政府星期一10月18号公布数据显示，在经济摆脱疫情冲击恢复强劲增长，对电力依赖和需求越来越大之时，政府最近宣布的促进煤炭生产刺激发电的措施恐怕缓不济急，不单止解决不到目前的电荒，而且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国家统计局星期一公布数据显示，中国上月的煤炭产量为 3.341 亿吨，低过8月份的 3.352 亿吨，亦都比去年同期减少 0.9%。如果按每日计算，中国9月份煤炭的平均日产量只有1114吨，而中国能源管理局上个礼拜宣布，中国目前的煤炭日产量已经增加到1120吨。但是如果將這個數據和9月份的平均每日產量數據去相比，增幅並不大，顯然也沒有辦法緩解中國市場上對煤炭和如饑似渴的需求。路透社引述能源和自然資源諮詢公司麥肯錫之電力與可再生能源研究部主任惠特沃斯的話說，中國政府正在輸緊管控脫疆煤價的戰爭。尽管中国政府曾经努力增加煤炭供应，但九月份的煤产量却因为天气安全和后勤方面的挑战而下滑，而且中国在约束旺盛的电力需求方面也做得不成功。惠特沃斯是这么说。中国国家能源局上礼拜宣布，中国九月份的电力消费比去年同期上涨 6.8%， 而前今年头九个月一共上涨了 12.9%。 路透社报道说，正是由于中国煤炭供应需求之間存在難以離合的矛盾，煤炭價格一再突破歷史最高紀錄，交投最活躍的明年一月鄭州商品交易所動力煤期貨星期一爆衝到 11% 的交易上限，報每噸1829元人民幣。山西省的煤炭現貨價格上個禮拜五亦都創下每噸1630元人民幣的歷史最高紀錄。中國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上個禮拜二發布關於進一步深化燃煤發電上網電價市場化改革的通知，將燃煤發電市場交易價格的上浮界限由目前的 10% 提高到 20%， 而且高耗能 企業使用的電量市場交易價格仲唔受到上漲20%的限制。呢個係中國政府過去幾十年以嚟針對發電行業所進行的改革的最大膽嘅措施，目的就係要允許煤電企業將發電的高成本通過市場調劑的電價向一些終端工商用戶轉嫁，減緩煤電企業由於煤電價格倒掛而形成的發電越多虧本越大的不合理狀況。最近放寬煤電企業和工業終端用戶的電價一個舉措，表明政府對短期內管控煤價的能力未有信心。惠特沃斯在接受路透社採訪時是這樣說的，惠特沃斯認為持續上揚的煤價將使到中國工業終端用戶的電價增長 25%， 但是電費暴漲是否能夠抑制對電力的需求和消費目前還不得而知。作為全球最大的電器玩具、服裝等商品製造基地，煤電價格上揚亦都令到中國的製造商面臨更高和更難確定的成本壓力，同時進一步壓縮這些產業和企業的盈利空間。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上個禮拜四公布數據，中國九月生產者價格指數 PPI 同比上升 10.7%， 升幅大過八月份的 9.5%， 而且創下25年以來的最快升速。 PPI 是衡量工業品出廠價格的一個指標。路透社引述浙江省义乌市一位陈姓电商的话讲，整个城市都在掀起节能减碳运动。这位陈姓老板说，他公司所在的工业园区每日电力消耗到一定额度之后就马上停电，这样增加了年底节假日国内外商品订单的延误。中国政府在减排上为自己设立的目标是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而到了2060年實現碳中和。為了實現這個雄心勃勃的目標，北京試圖降低對煤電的依賴，轉而擴大風電、光伏和水電的運用。但是最近一輪的電荒顯示，中國想要擺脫對煤炭的依賴顯然還有漫長的路要走。中國已經在打壓高耗能、高排放的工業項目，因為全國將近三分之二的地區上半年未能夠實現節能減排目標，鋼鐵和鋁製品等行業被直接要求減產。中國中央氣象台上個禮拜五發布寒潮藍色預警，預告中國中部和東部地區將會有大範圍大風和降温天氣。結果北京等地星期日出現攝氏零度以下的低温，當地數據顯示這個是52年以來一年最早出現的低温，吉林等地的低温卻降到攝氏零下19度，令到原本觸根見肘的供電供暖問題更加雪上加霜。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虽然中国政府从政治高度喊话在煤电价格上放宽上限，但是煤炭产量下跌和价格持续暴增，令到中国很多煤电企业陷入冇煤可烧、冇电可发的困境。从现在冬季的来临，供暖的压力是增加的时候，令到供电缺口进一步扩大，令到电荒持续更耐，并且蔓延到更多地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松仁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和消费国，将近有六成的电厂都是靠煤炭发电。为了缓解从九月中开始的极端缺电难题，中国政府305新，各个煤矿全力提高产量，同时以放宽电价浮动上限来刺激电厂的发电积极性。 但中國政府星期一10月18號公布數據顯示，在經濟擺脫疫情衝擊、恢復強勁增長、對電力依賴和需求越來越大之時，政府最近宣布的促進煤炭生產刺激發電的措施恐怕緩不濟急，不單止解決不到目前的電荒，而且可能會進一步惡化。國家統計局星期一公布數據顯示，中國上月的煤炭產量為 3.341 億噸，低過8月份的 3.352 億噸，亦都比去年同期減少 0.9%。如果按每日計算，中國9月份煤炭的平均日產量只有1114噸，而中國能源管理局上個禮拜宣布，中國目前的煤炭日產量已經增加到1120噸。但是如果將這個數據和9月份的平均每日產量數據去相比，增幅並不大，顯然也無法緩解中國市場上對煤炭和如饑持渴的需求。路透社引述能源和自然資源諮詢公司麥肯錫之電力與可再生能源研究部主任惠特沃斯的話說，中國政府正在輸緊管控脫姜煤價的戰爭。儘管中國政府曾經努力增加煤炭供應，但9月份的煤產量卻因為天氣安全和後勤方面的挑戰而下滑，而且中國在約束旺盛的電力需求方面都做得不成功，惠特沃斯是這樣說。中國國家能源局上個禮拜宣布，中國9月份的電力消費比去年同期上漲 6.8%， 而前今年頭9個月一共上漲了 12.9%。 路透社報道說，正是由於中國煤炭供應需求之間存在難以離合的矛盾，煤炭價格一再突破歷史最高紀錄，交投最活躍的明年一月鄭州商品交易所動力煤期貨星期一爆衝到 11% 的交易上限，報每噸1829元人民幣。山西省的煤炭現貨價格上禮拜五亦都創下每噸1630元人民幣的歷史最高紀錄。中國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上個禮拜二發布關於進一步深化燃煤發電上網電價市場化改革的通知，將燃煤發電市場交易價格的上浮界限由目前的 10% 提高到 20%， 而且高耗能企業使用的電量市場交易價格還不受到上漲 20% 的限制。這個是中國政府過去幾十年以來針對發電行業所進行的改革的最大膽的措施，目的就是要允許煤電企業將發電的高成本通過市場調劑的電價向一些終端工商用戶轉嫁，減緩煤電企業由於煤電價格倒掛而形成的發電越多虧本越大的不合理狀況。最近放寬煤電企業和工業終端用戶的電價一個舉措表明，政府對短期內管控煤價的能力未有信心。惠特沃斯在接受路透社採訪時是這樣說的。惠特沃斯認為，持續上揚的煤價將使到中國工業終端用戶的電價增長 25%， 但是電費暴漲是否能夠抑制對電力的需求和消費，目前還不得而知。作為全球最大的電器、玩具、服裝等商品製造基地，煤電價格上揚亦都令到中國的製造商面臨更高和更難確定的成本壓力，同時進一步壓縮這些產業和企業的盈利空間。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上禮拜四公布數據，中國9月生產者價格指數 PPI 同比上升 10.7%， 升幅大過8月份的 9.5%， 而且創下25年以來的最快升速。 PPI 是衡量工業品出廠價格的一個指標。路透社引述浙江省义乌市一位陈姓电商的话说，整个城市都在掀起节能减碳运动。这位陈姓老板说，他公司所在的工业园区每日电力消耗到一定额度之后就马上停电，增加了年底节假日国内外商品订单的延误。中国政府在减排上为自己设立的目标是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而到了2060年實現碳中和。為了實現這個雄心勃勃的目標，北京試圖降低對煤電的依賴，轉而擴大風電、光伏和水電的運用。但是最近一輪的電荒顯示，中國想要擺脫對煤炭的依賴，顯然還有漫長的路要走。中國已經在打壓高耗能、高排放的工業項目，因為全國將近三分之二的地區上半年未能夠實現節能減排目標，鋼鐵和鋁製品等行業被直接要求減產。 中國中央氣象台上個禮拜五發布寒潮藍色預警，預告中國中部同埋東部地區將會有大範圍大風同埋降温天氣。結果北京等地星期日出現攝氏零度以下嘅低温，當地數據顯示呢個係52年以嚟一年最早出現嘅低温。吉林等地嘅低温卻降到攝氏零下19度，令到原本捉襟見肘嘅供電供暖問題更加雪上加霜。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在10月12号公布众议院选举政见，内容包括欢迎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亦即是 CPTPP， 以及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國際經營與國際關係專家就認為，抗中挺台日本以及國際之間的政治正確，台灣應該要加緊凝聚國內共識和修法，去抵抗中國的蓄意阻撓。下面美國之音記者向凌在台北的報導。
日本自民党在10月12号公布众议院选举政见，在外交政策上明确地标示欢迎台湾加入 CPTPP， 以及是以观察员身份参与是世卫组织。国际经营管理专家卫理士日本咨询公司协办人是立花聪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一般来讲，外交并非众议院选举的重要政见，特别是台湾的国际参与这种问题。不过近来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不断地恶化，加上对台湾的好感度又更加提升，就产生了一个政治正确的重要现象，使到台湾参加国际组织成为了日本地方选举的重要政见。
抗中反中和清台在日本已经建立起了一种政治正确的地位，而且已经相当固化。
立花聪表示，所谓的抗中反中以及亲台在日本已经建立了和固化了它的政治正确地位，从原意上面来讲应该是意识形态领先，但是从日本的文化及社会角度来看，意识形态未必自始至终是代表着某种政治性的原则或者是政治的价值观，只是成为一种道德标准，意思即是一种规范，甚至是可以称为是社会公义。讲到新首相岸田文雄，他是读到了中国大陆的媒体讲他是碰瓷，北京方言就是指故意自己是去装别人家的车，是来勒索补偿。他是觉得这个可能是最确切的表达，力挺台湾加入 CPTPP， 这个是政治正确，至高无上，对日本来讲选举当然要拿出来挥舞一下这一面的大旗。英国利物浦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林子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上强调对台政策一中原则，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避免台湾问题国际化。自从北京被联合国承认和美中建交之后，主要国家纷纷中断和台湾的官方往来，仅仅是以民间名义进行商业、文化以及学术和体育等等的交流，但是近年来这些状况开始明显地改变。
我认为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开始奉行扩张的外交政策，诸如在香港、新疆、南海等议题，都使得各国改变
外交政策，比如是香港、新疆、南中国海等议题，都是使到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睇法是有所改变，认为中国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造成重大的威胁。同时台湾在防疫上的成就和经济的表现，亦都令很多国家理解过去无视于台湾存在于国际社会是一件错误的做法，奉行一中政策并不会换得中国的善意或者是合理的经济合作。因此各国纷纷改弦易辙，支持并且正视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的必要性。林子立指出，日本欢迎台湾以世界卫生组织的身份，亦都是以台澎金马关税领域加入，由于已经有潜力，日本在名义上照章办事并不困难，特别是台湾亦都是自身的修法以及是与 CPTPP 成员国的协商上有积极的动作和进展。
目前台湾已经完成邮政法九项法律修订，后续还有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著作权法、著作权
法律修订，后续仲有专利法、商标法以及是著作权法，急需在这个会期完成三读修法，但是因为涉及到本土企业的利益，需要政府更加进一步的沟通和说服。而此外，台湾亦都已经展开非正式会员国的协商，已获得各国支持同意成立入会工作小组。以英国为例，在今年1月申请，6月2号获得 CPTPP 各会员国同意英国的加入程序，并且由今年轮值主席国日本成立加入工作小组进行谈判。由此可知，台湾在9月先至申请，必须是先通过各国的同意之后，才能够由轮值主席国组织一个谈判工作小组同台湾展开谈判。林哲立表示，以英国经贸开放的程度、成员国的关系以及是没有中国的因素，都需要5个月的时间才能够获得同意展开谈判。而预计台湾在明年新加坡成为主席国的时候才能够成立工作小组。立法聪认为，关于日本在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的具体措施，以及是台湾自身的修法和成员国之间的协商，双方都只是需要照章办事即可，这个亦都是照章办事就可以。至于实际上如何运行，他表示这个是属于适应性的问题，需要厘清各方利益关系所在，还是要看形势如何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不太可能在现时这个时点做某种的定论性的预测。根据日本的媒体时事通讯社报道，10月14号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话的时候承诺，将会考虑解除日本食品进口的限制。岸田文雄期待能基于科学证据尽快解除对于日本的食品进口限制，包括在2011年面临强震之后海啸后发生炉心熔毁事故的福岛县所生产的食品。2018年11月，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提案的反核食公投通过，两年内维持禁止进口日本核灾地区的食品。同年12月，时任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曾经表示，因为台湾限制日本福岛的食品，将无法参加 CPTPP。该公投案在2020年年底已经是届满，失去对台湾行政部门的强制推出力，但是台湾政府目前仲未有行动。
消费者的角度来讲，他们自然会产生风险评估的心理和行为。首先就是辅导食品的可取代性，如果他们
自然会产生风险评估的心理和行为，首先就是福岛食品的可取代性，如果是具有相当高的可取代性的话，这样消费者凭什么是购买福岛食品呢？作为比不作为更具风险的道理，理性的消费者都可以理解，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提升作为是购买的利益，或者是拉高不作为亦即是不购买的成本，后者较难做得到，这样就视前者而定。台湾和日本当局如何提升购买福岛食品的利益，要看双方的智慧，而且不单止是要智商，还是需要超高的情商。
台湾要重返国际社会，就必须拒绝保护主义的思维，不能一方面要他国接受台湾，另一方面却不想遵守国际规范，
保护主义的思维，不能够一方面要其他国家接受台湾，另一方面却不想遵守国际规范。其他 CPTPP 成员国都已经开放福岛食地区的食品进口，日本无法对此议题是上面给予台湾例外的处理。英国和台湾一样都有农产品开放后的顾虑，因此台湾应该是密切注意英国入会谈判过程和内容，并且援引为台湾入会条件，特别是投资人对地主国争端解决机制牵涉到重大主权让渡争议，亦应该是注意各国处理模式不同，台湾应该是以公开透明的模式减缓国人的疑虑。他指出，台湾在今年12月18号将进行公投，其中的反来猪进口项目可视为是一次重要的政治动员。 假如台灣的民意願意以自由主義的精神支持美國輸入是符合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標準，這樣進一步開放符合食品安全的福島食品，亦都將會獲得民意的支持。中國在9月16日表示已經正式申請加入 CPTPP， 台灣亦都在9月22日宣布申請加入。北京將台灣視為它領土的一部分，多次強烈反對它獨立加入國際組織。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林子立表示，中国一贯立场是坚决反对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必然是会对既有会员国施压，就好像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秘鲁，但是鉴于台湾的经济发展程度和产业结构已经是成熟，加入 CPTPP 对于它的会员国的贸易活动具有加分的作用。虽然如此，他认为秘鲁仍然是较有可能接受中国施压，因为他的疫苗进口和矿产出口都依赖中国。七月当选总统的卡斯蒂洛更加是有名的亲中领袖，但是由于入会是共识权，秘鲁是否会为了中国动用否决权而危害 CPTPP 的互协和运作，仍是有待观察。
有一种假设，就是说中国根本没有打算加入，而是把申请加入作为一张牌来打。也就是说，中国会说，我不能加入。
花聪表示，有一种假设就是中国根本是没有打算加入，而是将申请加入作为一张牌来打，也就是说，中国既然不能够加入，亦都不会让台湾加入。换句说话，就是为了不给台湾加入，中国就申请加入。而且比台灣早一步申請，這個問題的本質是在於目的和手段如何設置，如果基於上面這種假設的話，情況就可能不一樣。對於中國和台灣加入難度比較，立花聰就是這樣說，
中國不是民主國家，首先沒有來自選民的壓力，沒有選票的壓力。
立花聰表示，中國不是民主國家，首先是沒有來自選民的壓力，没有选票的压力，只要将党内派系斗争的问题在内部搞定就可以，或者不搞定亦都无所谓，强势决策亦都是可以，所以对中国来讲，适应性问题比民主国家相对是来得少，比较容易处理，只要聚焦在技术性问题就可以。当然决策系统的偏向问题会存在着风险，但是民主国家的决策质量亦都不一定优于中国。林子立指出，中国的入会申请困境主要原因在于劳工权益保障、产业补贴、市场开放、政府采购、政府补贴、商品知识产权以及法令规范等项目和目前入会标准差距是极大，更加同澳大利亚、加拿大有政治和贸易的纠纷。日本政府亦都公开反对，实在是难上加难，而且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台湾的申请。
中台两国入会案是否会相互影响，取决于中国的入会策略。
林子立表示，中国和台湾的入会案是否会相互影响，取决于中国的入会策略。考虑中国三大入会目标，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阻止台湾入会，提升国际地位，以及最终削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以开放巨大国内市场吸引各会员国同意，或者是放宽入会标准，是否能够凑合，亦都同美中贸易谈判进展有关。目前美中贸易谈判气氛虽然和缓，但是两国已经产生了高度的不信任感，加上中国承诺对美国是采购金额仅仅是达到 62%， 美中关系正常化短期内不会发生，因此美国重要盟友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对中国的入会申请必然非常谨慎，中国的入会谈判可预见将会是时间是很长，而影响到台湾的入会协商。林子立强调，当然美国是和日本都表态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日本执政党甚至将以此标示于是大选的政见，足以见得国际社会对于台湾参与的重视和肯定，因此台湾必须要加紧建立国内的共识和修法，以创造更有利于谈判的环境，才能够让中国的阻挠因素降到最低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台北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